好，开始之前我们请做一个祷告。今天父神，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一起学习箴言，旧约圣经里面的箴言对我们的教导。父神，我们要感谢神，真的是箴言有很多智慧的教导，要我们要寻求智慧，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也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也求神恩待，让我们学习这一门课之后呢，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行事为人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远避邪恶的事情，能够不做愚昧的事情，单单仰望神。求神赐智慧给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感谢神，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好好的学习，也好好的应用箴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上的是第十课，最后一门课啊。这一门课呢，对我特别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因为家庭里面你有父母、有小孩、还有夫妻啊，所以呢，我分成三部分来讲啊。第一部分是你跟父母的关系。你跟孩子的关系，还有你跟妻子的关系啊，那么这是属于人际关系的一类。其实箴言书呢，最重要的一个教导，教我们学习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事。另外呢，教导我们怎么样跟人有和好的关系。怎么样跟人有和好的关系呢？最重要就是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当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好。我们从神的身上可以领受那种神的属神的特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好。那么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夫妻的关系好像一个三角形啊。如果夫妻两方面都跟神和好的时候，这个三角形会越来越小，也就是你跟你夫妻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但是如果说你们夫妻两个人跟神越来越远离的时候，你同时的时候呢，你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远离哈。所以真的是敬畏耶和华，得到智慧。我们在家庭当中，在跟父母的相处，跟教导儿女，还有夫妻的关系，都要从神那里来的。好，我们先讲这个，我们先说引言哈。家庭是神所设立的，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里面第三章，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男造女，啊，神也特别把婚姻是男女配合，这个夫妻妻子要离开这个丈夫。这个是二人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哈。所以家庭是神所设立的，家庭的关系应该是神的爱彰显的地方。其实在家庭里面是最容易看到神的爱的彰显，父母亲对我们的爱，我们对孩子的爱，还有我们夫妻的爱啊，都是讲到爱。其实神就是爱，其实我们知道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整章就是讲到爱啊，特别讲到爱啊。那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不要做的事情，我们到今天我们会讲这个。然后今天的家庭呢，从制度到实际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哈。我们做一个统计，其实呢，基督徒的家庭不见得比非基督徒家庭要好。他们为什么？他们看离婚的比例，就是在基督徒的离婚率跟非基督徒的离婚率是一样的。在美国，特别在美国啊，几乎是50% 的离婚率啊。呀，这是他们做的统计，所以不见得就是说你信了主，但是所以就是问题，就是说你信了主，你有没有把真的把这个从神来的智慧应用到你的家庭啊？要把这个真的爱啊。其实我在做牧师这几年当中，我辅导了很多的家庭，很多都是我特别觉得，就从很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家庭，他们很年轻就离婚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结婚没多久就离婚， 但是我昨天就是昨天我太太生母还去探望一个夫妇，这个太太探望一个姐妹，太太才刚刚生了一个孩子，才两个半月大，先生在孩子生下来三个礼拜就离开了，而且不告诉他住在哪里，他就把一个离婚协议书就交给他的太太，这样，所以蛮多的这种离婚的事情哈。所以真的，我们今天的家庭，如果说有一个健全的家庭，其实我觉得一个社会要有一个健全的家庭，就有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破碎的家庭造成一个破碎的儿童，将来这下一代，通常有很多从破碎家庭里面出来的孩子，他将来的婚姻也是破碎的。所以真的是有健全的父母，健全的孩子，就有健全的家庭，有健全的社会。回春，你是全勤奖，我的领奖。谢谢回春，是我们的老师哈。还有哦，下一次呢，这诗篇也是我不在的时候，也是由他来帮我们代课哈。好，箴言书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一个属神的犹太群体哈，一个以耶和华立国的社会是如何看待家庭，夫妻如何相爱，如何孝敬父母，管教儿女。我想这个我们每天都会碰到的哈。像我这一代是所谓的夹心饼干这一代，我的父母亲还在，我还有儿女啊，所以我们要面对父母，也要面对孩子。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一样的，特别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他们所谓的一胎教，一胎制以后，一个小孩他要承受上面四个父母亲啊，然后上面还有 grandparents， 所以他们的承受的压力比我们更大。好，我们先讲孝敬父母啊。第一个呢，我们要听从父母的管教，才能够得着智慧。其实箴言书很多时候都讲说，我儿啊，你要做什么？是用父亲的口吻来教导他的孩子，特别就是说教导他说，你要听，不但要听呢，还要记住我啊。所以呢，箴言书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要听父母啊。13:1-1说，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哈。我们都知道箴言的写法是有时候是一种相对的平行的哈。智慧人对于亵慢人哈，听跟不听啊，教训跟责备是相对的哈。好，15:5说，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见识啊。这里很多人都是教导我们要听父母亲的管教啊。所以其实孝敬父母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聆听他们。我最近在看了一个，在视频上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怎么样关心父母，就是听他，因为他的心中其实蛮多的苦闷，蛮多的事情愿意来跟我们分享，就好像其实神呢也很愿意来听我们，很愿意说我们到他的跟前。其实神呢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一个小孩子到神的跟前，他可以跟我们倾诉啊，我们也可以听神的话。箴言书23:22这里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啊。这里特别注重，这里就是你要孝敬父母呢，你不能够藐视你的父母亲啊。我想现在的一般的特别 teenage 啊，你们年轻人啊，我们常常觉得他们好像懂很多啊。像我儿子他现在才16，他就觉得他懂得比我多，他觉得爸爸你怎么那么 stupid。 但是呢，其实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代沟啊呀，我们上一代可能有些不懂，像我父亲呢连那遥控器都不太会用啊。然后我母亲比较聪明，我母亲还会用 iPad、iPhone， 什么都会，3C 的她都会。那但是呢，就是我们很注重的，当我们要孝敬父母，不可以藐视他，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父母亲 受的教育水准没有我们高，或者是他为了牺牲他自己，他的那个年代他可能没有办法受到好的教育，对，但是他愿意栽培我们受良好的教育，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能藐视他哈。这耶稣三十章十七节，喜笑父亲的，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这里都讲到父母哈，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鸟乌鸦啄出来，为鹰愁所刺。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哈，就说你如果不听父母，如果是藐视父母，你的就好像就说你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作恶了，到时候呢乌鸦会来好把你的眼睛吃掉哈。这是特别教导那些孩子哈。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孩子哭，我们还会想啊，警察来了，不能再哭了，警察会把你抓走了。好，听从父亲的管教和教训就是孝敬父母，要听从他的管教啊。其实父母的管教呢，当然有不同的方式的管教，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管教儿女哈。其实管教是一种爱的表示，他爱你他才会管教你啊，他不爱你他怎么会管你啊？陌生人他不会去管的，别的孩子他会管吗？他也不会管的，他单单就是要管你，就是希望你能够做好，希望你成为只会说龙生龙，凤生凤，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成龙成凤，希望你能够长大啊。所以这是，但是如果说我们听从父母就是孝敬父母的一种方式，不听从父母甚至藐视父母的就得到报应啊。其实常常有时候很多小故事啊，有时候有一个这个父亲这当他有小孩，他当着孩子面前就好像买一个破碗给他的父亲年老的父亲吃，他儿子说我这个碗我要收集起来，将来等你老了我要拿这个碗来给你吃。也就是说当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儿女会学着怎么样对待我们啊。好，使父母亲喜乐，不让父母亲担忧。这我想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这个是父母在不远游啊，因为父母亲会担心。特别是我知道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哈，有时候会开车以后就很担心了，因为我常常就听过太多那种teenage出去一开车就出车祸，而且出车祸出得很厉害，一下子就全身翻车，然后就是因为车祸而丧生啊。所以真的是有时候我儿子现在16岁正在学开车，有时候真的是蛮为他担心的啊。也就是说啊，我们怎么样孝敬父母呢？就不要让他担心，到哪里去要跟父母亲讲一下，因为父母亲会为你担心啊。23章25节说，你要使父母亲欢喜，使生你的快乐。10章1节说，所罗门的箴言，智慧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15章20节说，智慧之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啊。生愚昧子的必致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啊。也就是说你不要做愚昧的事情啊！你这里特别讲到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啊，所以呢当你做愚昧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父亲就毫无喜乐啊。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让父母亲喜乐，不要让他担忧啊。另外呢，我这里说，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的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真的是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以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些哈，就说我们不要做任何愚昧的事情，不要做任何败坏的事情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让父亲担忧，让母亲担忧的啊。那我们必须要说正直的话，要存心智慧啊，做一个义人 啊，我们的父母亲就很快乐啊。其实我们的父母亲都是希望我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呢，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艺人，成为一个智慧人。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爱慕智慧的话，就能够使父亲喜乐啊。好，另外一个，谨守律法，不要犯罪啊。这里讲说，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啊。这里特别什么叫贪食人作伴哈？贪食就是说存心贪心，这里讲贪食就是好吃的人啊，有时候不知道节制的人。因为有些人呢，他想要吃什么，他就去买了，或者就是不知道如何来控制自己啊。如果说你跟这样人在一起，就跟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让你的父亲羞辱。但是你如果是谨守律法，很有节制，你就是智慧之子。下面一个呢，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偷窃父母的财产啊啊。那我知道偷窃是非常大的，如果说真的碰到你的儿女偷有这种偷窃的行为，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整戒啊。不可咒骂父母，对父母不敬啊。那这里有讲到好几点哦。箴言书23:20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也就是说，你如果骂你父母亲，其实咒骂父母就是怀恨父母啊，也就是藐视父母。其实箴言书里面讲到太多的，其实最重要的，其实父母深深，我们的父母，我们从父母学习的，我们就应该尊敬。其实我觉得犹太人跟中国人很类似，就是从小就教导他的孩子要遵从神，还有要孝敬父母。甚至在我们的十诫里面的第六诫就讲到，啊，这是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啊，你就必有长寿啊。所以真的是特别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尊敬我们的父母亲。其实尊敬他，听他的话，不让他担忧，让他喜乐，就是孝顺父母哈。那我们也知道，我们都读过中国的古书啊，有一个所谓的24孝，有没有读过这个？24孝有些做的事情好像蛮愚昧的哈，比如说卧冰求鲤，就躺在冰上面哈，然后让冰融化，让抓到鲤鱼啊，还有蛮多的24孝哈。那其实呢，这些都是为了让父母亲喜乐，让父母亲高兴，啊，然后去做的一些事情。好，虐待父亲、背出母亲的是宜羞自辱之子啊，这种是真的是，这种人真的是要关到监牢里面去了。好，有一种人咒诅父母，不给母亲祝福，这种人呢也必定得到咒诅。好，尊荣父母呢，其实尊荣父母有一本书哈，叫是那个Bethel Church 的啊，比尔·蒋省他所写的啊，叫做天国文化，就是天国的文化在啊，而且在 LA 呢，他每年有开一个天国文化的一个 conference。那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教我们怎么样尊荣我们的父母亲，啊，把荣耀当父母亲当个荣耀尊荣给他，啊，也就是说，其实呢，也就是等于说，我们当我们尊荣神的时候，神也尊荣我们；当我们尊荣我们的父母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样也得到尊荣啊。那说16:31，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啊。就是你可以看到白头发哈，我们常常在讲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啊。其实有很多人把头发白发染成黑发， 其实白发还是智慧荣耀啊。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老人他们常说，我走的路比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哈。那就是说他很有经验，他很有智慧，其实经验不够，要有智慧，真的是有智慧。所以白发也就是老年人他是荣耀的哈，是被尊崇尊崇的。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啊。其实这是互相的，我们做父母亲的，当我们的儿子得到荣耀的时候，其实父母亲也得到荣耀。其实有时候呢，常常父母亲在讲话说，哇，你的孩子念哪个学校啊，比来比去的，哦 UC Berkeley， 哇，你真是太棒了，好，或者说念 Harvard Yale， 哇， Ivy League 的学校。那上次碰到一个我为一个做追思礼拜哈，那他的母亲呢是非常严格哈，非常好胜啊，那就所有事情都担在肩上，所以他也积劳成疾，51岁就过世了。他为了让他的女儿想要念这个 Ivy League 的学校，因为他先生 last name 是 Lee。所以呢，他就取给他女儿取一个名字叫 Ivy， 所以念起来就是 Ivy Lee。不过还好，他的女儿进了 Yale， 也是很好 Ivy Lee 的学校啊。所以他们有一个目标，因为看到名字就知道他要进 Ivy Lee 的学校啊。好，那我们再看哈，我们把这个孝敬父母做一个总结呢。真言书从正面跟反面论及个人对父母的态度啊。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态度呢，就是要尊敬，要听从啊，而且要尊荣我们的父母，这是最重要的哈，而且让父母亲喜乐。那反面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藐视我们的父母，也不要去做啊让父母担忧的事情，而且不要去犯罪，要谨守律法，不要辱骂父母哈。正面的是强调要听从，要尊敬，要使父母亲喜乐啊，这是做儿女的责任。那反面呢，严重的警戒咒骂父母的、亏损父母的财务的利益的所面对的咒诅。也就是说，当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你行善啊，你听从耶和华的话，你就得祝福，哦。然后你如果说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就得到咒诅。这里也是一样的，听从父母亲的话，尊荣父母，就得到祝福。但是你咒骂父母，你就得到亏损，哦。好，我们再看下管教儿女。我们这边都有小孩吗？还有小孩的举手。都有过，啊，都有吗？有，大部分都有哈，那都有这种经历哈，管教小孩的经验，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箴言书怎么样管教。那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管教儿女啊。其实我们中国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孟母三迁的例子啊。为了要管教他的孩子，不去学那些他认为那些是不好的事情啊，他们母亲认为不好的事情，从一个那种在坟墓旁边给人家专门做祭祀的，跟那个肉店里面跟他们卖肉的，最后搬到一个学校的旁边，然后让那个孩子可以去读书啊。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好，那管教儿女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孩子们从小，其实孩子最好带的时候是0岁到2岁，吃了就睡，睡了就吃嘛。其实你就是让他好好睡觉，让他好好吃饱就是了。他就是吃饱了就睡，睡饱了就吃。那但是2岁以上呢，你就开始教养他了。我们都知道，从小呢要教他学走路，要教他学讲话啊。其实有时候孩子。他的讲话是从听来的， 他听了之后他才会讲。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哑巴呢？不是因为他不会讲，而是他耳朵听不到聋子，所以聋子哑是连在一起的。他听不到，他没有办法去 imitate 人讲话的，啊，所以呢，其实要教孩子讲话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断的跟他讲话。但你讲话呢，不要讲的那个耳语。有人说你要跟小孩讲话，你要按照他的方式跟他讲。其实呢，最好的方法你就是按照大人的方式跟他讲话。啊，他学的才是大人的方式的讲话。啊，好，教养儿童这一句话我们要背起来好吗？我们一起来念。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啊。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教养孩子，我们要让他遵守这个道。这个道是什么？就是敬畏耶和华这个道。啊，让他其实呢，教养孩子，让他从小认识上帝，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他们讲了很多人。孩子大了之后，到了青少年时候才发现，哎呀，我从小他只注重他的成绩而没有注重他的品格。到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程度之后，他就不再听你。到了16岁以上之后呢，他有他自己主见之后，他就不再听你的教导，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时候甚至到了反叛期的时候，你讲什么东西他都会来跟你辩驳。好，所以才孩子教导孩子呢，从小他可以听从，他要听从的时候就要教导他。所以很多讲说在教会长大孩子不会变坏啊，那么很多人就把孩子带到教会来啊。所以真的是我们也希望，就刚刚讲的教养孩童要从小就开始让他走当行的道啊。那管教与责备，其实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会打孩子的，对不对？体罚我现在已经比较少了，我记得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真的是被体罚过，被老师用棍子打。那时候我们考试考不好就手就伸出来了，老师鞭子就来了，对不对？错一题打一鞭。那我们家里面都有所谓的戒尺嘛，啊，就是用来管教用的。不过现在在美国呢，管教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time out， 躲到一边去，在那边 time out 啊。因为我们现在不住的，就是你如果体罚的话，孩子上学，你如果屁股上有被鞭打的痕迹，马上老师就告到警察局去了啊，说你虐待儿童。好，那但是箴言书里面孩子教导我们要管教孩子，而且呢要用杖来责打孩子。他说趁你有指望的时候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你如果不管教他的话，他就走偏了路。所以刚刚我们讲说要在走到道路上到老都不偏移。他如果走偏的路，不是生命之路，而走向了死亡之路，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趁他还要被你管教的时候，你就好好的花时间管教他啊！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啊！就是他不会去乱搞，不会去做一些让你伤心的事情。我们这一次那个东区退休会呢，我们特别请到一个陈正荣牧师，我们的题目叫做这个是走出阴霾迈入光明。其实他跟我们讲了很多他自己个人的见证哈，特别讲到他的儿子，他的老大。他老大呢，从小他们，我想做牧师的因为太忙了，有时候家里就管，就比较管教的比较少。其实我有时候我儿子常常讲说，他常常对我们说，就说我们花在别人的时间比花在自己家孩子时间还多。那他儿子呢，后来交到一帮坏朋友，后来又吸毒，又跟帮派在一起。在他18岁之前呢，他的父亲就下定决心 就把这个孩子，因为他发现他没有办法管，管不住了，就把这孩子送到一种管训的学校去，啊，那种一送去就出不来的那种，就送到管训队，啊，又是军事的管理，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他说派了两名大汉，一个黑人，一个白人，都是很壮，到了家，把他架走，啊，带去。那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管教，而不然的话，如果管教的不好，啊，不可不管教孩童，你要还要用杖来打他，也就是他不听话的时候，你要责罚他，责罚他要让他知道父亲管教，啊，还特别讲到，你打他他不会死的，他不至于死，但是。你如果不管教他，他走入岔路，走到啊跟坏的朋友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书所学的哈，什么交友啦、人际关系啦、啊管教孩童等等，都是教。还有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些怎么样不要做愚昧的事情啊，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智慧。用智慧来教导，也要教我们的孩子有智慧，知道如何分辨。其实孩子呢，为什么会跟那些帮派在一起呢？有时候就是因为在家里得不到温暖，哦，他觉得在帮派当中有那种温暖的感觉。其实我们前面几堂课有教过一次，就是说啊，我们一起共用一个钱袋啊，啊，我们拿到的东西我们可以一起享用啊，这就是帮派。就是他们有那种好像有兄弟的感情在那里，啊，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我们管教的时候要用爱的方式来管教哈，啊。但是呢，当时真的是孩童不听话的时候，必须要用杖来打他，啊，好。愚蒙迷住孩子的心，22:15，他说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啊。有时候孩子就是不听话，啊，不听话。我们教会有一个曲目的孩子，啊，因为父母亲的管教，啊，就是为了上网的问题啊，他把那个 WiFi 啊，那个钥匙锁起来，到的时候就关了啊，就孩子就很不高兴，就跟父母亲就闹革命呢，就不跟父母亲讲话。哦，这个住在家里哦，不跟父母亲讲话。你想想看，父母亲那种心情，我不知道你如果做父母亲，如果你孩子十几岁啊，15岁，不跟你讲话，好，哦，他也不跟你一起吃饭，啊，就是只好把菜留在桌上，等他自己下来吃，好，哦，那真的是蛮痛苦的，非常的痛苦，他也一直。然后我们为他祷告，过感谢主，过了几年之后，真的就在我们祷告当中，他儿子后来悔改，在有一次感恩节的时候，特别后来去念了大学才悔改，念了大学感恩节的时候特别回到家里跟他父母亲道歉，所以他以前是愚昧无知啊，愚蒙迷住孩子的心啊。所以有时候呢，真的是有些这些世界上的这种物质哈，真的是有时候会迷住孩子，特别是网络啊、手机啊，那真的有时候会迷住他们。所以，他管教也要有智慧，啊，也要有智慧。好，所以我们讲智慧的管教。怎么样用智慧的管教呢？我们看一下哈，用智慧啊，这里特别我讲到用智慧，你知道真言书从头到尾就讲智慧啊，这个不在你们讲印当中哈，这是我后来加进去的啊，你就看我这个 PowerPoint， 真言书里面从头到尾都讲智慧，但是他用各种不同的词汇。来把这个智慧来define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教导孩子 得到智慧，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其实箴言书从头到尾只教导一件事情，就是教导你成做如何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如何得着智慧。前面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都是讲到智慧啊，后面就是讲到应用啊。那智慧就是教导他一种行事为人的原则。其实我们教导孩子最重要的不是让他多读多少书，他知识的头脑，而乃是让他学习有一个好的品格啊。所以有时候有些人，我那个时候啊，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是想的 homeschool， 在家里教育。其实我一段时间我的女儿是 homeschool 的。那 homeschool 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可以把正确的 value， 特别是 Christian 的 value 教导你的孩子。因为有时候他到了学校，在学校里面不知道那些同学老师教导的是什么。你如果看最近的一些加州的那些教材哈，特别是教到所谓的性的教育的方面的教材，你知道他们现在呢赞成同性恋，而且赞成呢很年轻就可以有性的经验，而且说性的伴侣不只是一个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人，所以真的是很败坏的哈。所以真的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他们学校所学的还要在家里再重新教他，所以有时候这些 homeschool 就说你在家里就可以直接教他。其实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其实犹太人的教法啊，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孩子那么聪明啊？我们说犹太人的人口占了很多世界上的比例，大概只有 0.1-0.2% 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诺贝尔得奖的得主至少有20%是犹太人，好，非常的多哈。所以可见他们主要就是他们的父母亲从小的教导啊。最近我看了一段影片，就是德国人他们的教导教导孩子也是一样，如果在 Facebook 上都有。德国人呢他们也是从小教导他们孩子，但他们教导孩子是注重品格的教育，所以品格的教育非常的重要哈。教导孩子智慧呢，就教导孩子怎么样去行事为人。其实智慧教导最重要的就教导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教导他知道选择去做对的事。你如果说能够教导他知道能够分辨对错，知道他可以照着对的去做，这教导就成功了啊，这个就是成功啊。箴言书2:20，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所以我们教导他呢要走善人的道，要走义人的路啊。知识是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知识啊，正确的人生观很重要。人生观，因为这是指导我们一生走的方向。所以当你知道如何把这种正确的人生观从小灌输他教导他啊，教导他不要说啊，其实我们圣经上有讲，其实金钱哈，圣经上对金钱的看法是什么？说贪财是万物之根啊。圣经上不是讲说金钱是万物之根，是说贪财。也就是说其实你也教导他哈，其实有很多的家长教他，哦，你要好好读书，读完书之后呢可以出来找好工作啊，这赚大钱，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讲法，对不对？都是这样子教导的，对不对？好，但是呢其实圣经上的教导是教导我们将来出去之后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好好的相处，怎么样让别人看我们是有智慧的人，怎么样能够做出智慧的决定啊，这个是箴言书教导我们的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群体在一个社会就能够很相安，而且呢也成为一个这个群体这个社会的 leader。 其实箴言书是教导我们要做一个 leader 好 箴言书十八章十五节，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啊，这都是讲到正确的人生观知识啊法则。其实犹太人从小就教导他们圣经，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法则，很多的规条啊。其实他们，你知道，他们犹太人从小就教导他们一定要去上 synagogue， 而且呢要穿得很漂亮，另外呢还戴个小帽子啊，然后还教他们，你知道他们有一个成年礼，十三岁有个成年礼叫bar mitzvah， 我参加过一次啊，一个犹太人的公司，他犹太人老板请我们去的，你知道那小孩子十三岁哦，他必须先去上学去学希伯来文，然后呢要背诵一段希伯来文的圣经，在本密子法中用希伯来文的文来念这段圣经啊，所以其实从小就教导他们。其实那个你知道吗，摩西五经的希伯来文的字叫做 Torah 的意思就是律法的意思啊，就是神颁布的律法。所以呢，上帝的律法、信仰和道德的真理，要从小要教导他哈。智慧人啊，箴言书十三章十四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这个法则就是这个哈，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啊，灵敏。其实我们教导我们孩子，我们的孩子要教导他的心地要善良，但是行事为人要精明灵巧啊，不要被人家骗了。其实有些善良的人常常会被欺骗哈。其实我们真的看到，其实现在在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学校里面被孤立啊，被人家中文叫霸凌，就是被人家欺负啊。那其实呢，我们要教他心地要善良，但是呢我们要灵巧。其实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灵巧，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啊。有时候呢必须人家攻击你说要必须知道怎么样攻击，如果看到不行也知道怎么样逃跑啊。愚蒙人啊，你们要会悟灵明啊，灵明。愚昧人啊，你们要当心里明白。另外呢，训诲呢就是要教我们的孩子要能够接受别人对你的批评跟指教，你要虚心的接受，而且最重要的，别人对你批评指教，你要知道是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啊。如果是犯上圣经的真理，我就虚心的接受，我也愿意去改正。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其实旧约里面犹太人教导他们孩子就是法则跟训诲，其实整个神的话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训诲啊。好，责备，这就是管教啊。要怎么样管教的？要接受责备，犯错要懊悔，并且寻求上帝的赦免。我们现在常常讲说贪冒的意思就是让他去面壁思过，让他去心里想到他犯了错，而且贪冒完了之后回来还要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错了，错了知道怎么样下一次不能再犯。好，这就是能够接受责备。箴言书十七章十节，一句责备的话能够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有时候一个笨的人你打他打一百下也没用，但是你说一句责备的话他听进去了，聪明人哈，比你打他一百下还有用啊。所以管教的时候有时候不见得责打，也不见得打骂，管教是好的，有时候你要讲一句话让他听进去，听到心里面，让他深深的懊悔，责备他自己。劝诫， 要接受智慧的教导，特别是上帝的话，要反复的思想。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我们常常讲都说，我们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当然我们知道他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劝诫他，要教导他。啊，箴言书十九章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所以呢，听劝教跟受训诲都是智慧人做的事情。也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智慧。好，箴言书里面特别特别强调说责打的杖。好，这里讲到责打跟管教的杖。其实这个杖代表什么？代表权柄嘛。我们都知道牧羊人也有一个杖。啊，我们的你的杖，诗篇二十三篇说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哈，一个杆一个杖。那你知道牧羊的杖有一个勾勾的哈，有一个勾勾的啊，那个勾勾是什么意思啊？羊走迷了路，用那个勾把那个羊拉回来的意思啊，是这样子哈。那个棍子呢，就是如果说有狼啊、豺狼啊或者虎豹来吃羊的时候，用棍子把那个狼赶走的哈，所以你的杖、你的杆都是保护我们的。其实呢，这里管教对孩子，从父母心的角度，就是保护我们的孩子，让他不要受到那些外界的引诱哈。不忍用杖责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管教要随时的，看到不对就管教哈。你事后管教有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当他一犯错的时候，当面就责备啊。这件事还有一句话，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啊，就是你要当面的责备他啊。鞭伤可以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啊。这就是特别就箴言书里面讲到很多，就是我们当一个人他真的犯错的时候，你要责打他，你要让他从心里面改变。有时候呢，真的是皮肉的痛哈，就是让你就觉得你就下次就不敢了，因为觉得太痛了，痛到心扉哈。就是有时候打责打的时候，轻轻的打没用的，真的是要狠下心来打。但是也不能，不过还好，这件事特别讲，他不至于死就是。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啊，你可以看到这件事里面特别就讲到杖打，又责打哈，还有这里杖打还责备，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所以真的，孩子最怕就是。骄纵骄惯，其实我很担心这个一太子的孩子，这个是这个牵那个什么宠爱在一身啊，父母亲的宠爱在一身，不但父母亲啊，双方的父母，所以呢，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公公婆婆的宠爱全部加在一个人的身上啊，这个放纵的能够使母亲羞愧。你看这里又讲到二十三章十四节，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哦。这个是你救他的灵魂，你真的管教他的时候，你让他在死亡的阴间可以救他啊。好，我想这边这个不在讲义里面哈，管教的七个秘诀啊，如果你们要的话，可以把它写起来哈。第一个呢，叫做循循善诱啊。箴言书三章十二二二二三十一节，三十一章二节，他说：“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的儿啊，你当怎么样？我当怎么样教训你呢？”其实啊，管教有时候要慢慢慢慢来的，当时的管教。其实有时候小孩子不听，可是你要一而再再而三。另外还有，其实有一本书叫做Set out the boundary 啊。其实有时候你如果说哈，一个小学，如果这个小学是一个 open 的小学啊， 没有围墙的时候，家长很不放心，因为不小心他跑到马路上了，跑马路上车子一来被撞死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一个小学，他如果有帮助，有围墙把他围起来，他在这个帮助里面，他就会很安全，他就可以自由的玩耍哈。但是如果你没有帮助的时候，就很危险。所以有时候必须要 setting up 一个 boundary 啊，一个界限哈。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啊教导他。刚刚讲到趁早管教啊，就是你要趁着有指望的时候要管教你的孩子。第三呢，我刚刚也在强调，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是要养成他有一种健全的人格跟品格。所以品格人格的管教是非常的重要的哈。箴言书一章三节，使人处事领受智慧，这讲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这都是教导你成为一个智慧人，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有这些神的属性在你的身上哈，建立一个良好的人格，维持关系。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也就是说，你必须教导那孩子孝敬的父母，而且教导那孩子知道，教导你的孩子跟你保持良好的关系哈。好，管教的第五个秘诀呢，是随时管教。碰看到做错了就要管教啊，这是最好的管教的方法。当你做错了，马上就给你把正确的方法教导给你，你就知道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啊。不是用杖责打的儿子的是恨恶他，这刚刚讲过了。树立榜样，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其实我最近教我儿子开车，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开车也开得很快。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事，儿子看得很清楚哈，我们就是他的榜样，所以我们真的是必须要树立榜样，仰赖上帝，敬畏耶和华。刚刚我们所说的，好，我们再一起把这段念一遍好吗？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啊，这一段经文对你很有帮助，对你的小孩也很有帮助。你如果送他一本圣经，你要写上这句话。当你送孩子圣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遵行耶和华的话，都要认定他，他就是神，必指引你的道路。这箴言书非常宝贵的话，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在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教导我们孩子怎么样敬畏耶和华。好，结论。在管教儿女呢，我讲这边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古代以色列是一个很重视家庭教育的社会啊。箴言书中具体的论及父母与家庭中管教儿女的责任，经文做两方面的肯定。第一个，管教儿女呢为父母亲必要承担的责任，从正反两面带出管教的果效。正面的呢，它可以引导他走向生命的取向，儿女也可以引导儿女寻求智慧，也可以让父母得安息。如果孩子都管教得好的时候，也可以得到喜乐啊。那么反面的呢，是说能够挽救儿女免误入歧途，步向死亡啊。这些经文中有一个很突出的意象，就是管教的杖。其实这管教的杖啊，不只是我们管教儿女，其实神也用他管教的杖来管教我们。好，当我们做的不对的时候，当我们走偏了路的时候，神也会用这个杖来管我们。其实那个杖还有一个意思，当然走迷了路要掉到坑里面把它拉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拍一拍打一打，让这个羊呢走在正路当中。其实神的管教的杖就是这样子，他用杖来责打我们，用杖来指引我们， 让我们走到人生的正路当中。这个管教的杖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帮助啊，一种是保护，一种是引导，一种是管教，一种是责备。好，夫妻关系，这讲到比较重要的夫妻关系啊。那啊，我想我们教会很注重夫妻，这边我们有所谓的夫妻恩爱营，我想大家都有些人都参加过夫妻恩爱营。其实夫妻恩爱营里面最重要的学习的是什么？怎么样的沟通？其实夫妻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样沟通啊。也是从夫妻恩爱营里面特别教导这个爱，怎么样去爱。等一下我会教导大家怎么样夫妻的关系。其实夫妻的关系有很多很多的书籍哈，大家可以去看哈。其实有一本书叫做《五种爱的语言》，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本书。就是说，每一个人对爱的感受不同。啊，比如我知道我太太，如果她生日的时候，我绝对不要送花给她，因为她觉得是浪费。我如果为她在家里煮一顿饭给她吃，她就很高兴。这就是不一样哈。好。圣经里面特别讲说，妻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特别领受这个恩典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妻子呢，是从亚当的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把它拿一根肋骨出来，她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是丈夫的荣耀啊。还有圣经特别讲呢，他们造一个女人的目的是什么？帮助，好，帮助先生。那作为一个帮助者，一定比被帮助的要怎么样？要聪明，对不对？所以要聪明才能帮助别人嘛。哎，有智慧，我们不要说聪明啊，要有智慧。好，所以呢，圣经上叫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所以我前面也讲了，为什么箴言呢？用智慧呢的化身是什么？是一个女人。好，我们讲智慧的素描就是一个女人。其实呢，真的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我们也常讲过哈，一个成功的人呢，他的摇篮的手推动这个摇篮的手，啊，也就是一个成功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怎么样智慧的女人在他的背后支撑着他啊，所以智慧很重要。所以呢，丈夫，你知道箴言书31章讲到什么？啊，智慧的妇人，对不对？讲一个智慧的妇人，这个智慧的妇人，她让她的先生做什么？在城门口跟人家聊天哦，对不对？让他去跟人家聊天，坐在城门口聊天，意思就表示他的位置很高的。才能够坐在城门口的，也就是说，她的因为丈夫妻子在辛劳之家，她把丈夫推到很高的地位哈，当丈夫的荣耀哈。箴言书19章14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好，所以你的配偶是神所赐给你的，特别讲到贤惠的妻子。啊，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你要好好珍惜，要珍惜你的配偶啊。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啊。其实这人生呢，所以我们常常讲，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洞房花烛夜嘛。就是说，你得到一个好的妻子，是你一生最大的福。这是神赐给你最好的恩典啊！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这是箴言书12章4节说的。愚羞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所以一个妻子对于丈夫的影响有多大？啊，非常的大。其实一个成功的男人，真的是有一个智慧的妇人在他的旁边啊。好像讲，曾经听过一个笑话， 有一次 Clinton 总统跟希拉里他们开车经过一个加油站，原来那个加油站是以前希拉里的男朋友，他说你看这个你就是因为嫁给我，所以你看现在做总统出来那个希拉里说，如果不嫁给你，那个人就是现在的总统
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啊！所以这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看到一些破碎的家庭，真是蛮为他们感到难过哈。特别又有孩子啊，又牵扯到孩子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师母昨就是上个礼拜，就是昨天吧，她去探望一个，也刚刚就是等于说被丈夫抛弃的一个女孩子呀，真的是蛮可怜的。呀，就是智慧的妇人，她能够建造家室，啊，其实我们这看到有时候一个和乐的家庭，就是要有一个智慧的妇人在里面。其实一个家庭的和睦，就完全是看这个家的女主人，啊，这个女主人非常的重要。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哈，啊，圣经里面特别强调人际关系，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他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不要相争，不要争吵，要相安啊。他有很多很巧妙的比喻，很多很好的比喻哈。第五章十八节，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这个全员呢就是长你的妻子哈，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也就是说，当你其实这犹太人他们跟中国人以前年老的社会，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互相许配了哈，但许配的时候还没有到结婚啊。其实他们有时候，比如说他们先订婚哈，订婚之后呢，按他们犹太人的规矩是说，我必须呢，我要用我的力量盖一栋房子，在我的父亲的这个或者是。这个 property 旁边再盖另外一栋新房，等到房子盖好预备好的时候，我再来把你迎娶过来，啊，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讲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到时候我要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其实，耶稣就是用这种新郎跟新娘这种比喻来讲啊。其实我们圣经上也讲，将来呢，我们是一个教会呢，就是一个新妇啊，这个新郎要来迎娶这个新妇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喜悦，要爱慕，要爱你自己从小被许配给你的妻子啊。这里很好的一个比喻啊，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就比这个好哈，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再有再多的钱，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爱，这个家庭是很冷漠、很冷淡，啊，你没有什么温暖。其实一个，虽然说是你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享受，但是你有爱，这个家里面就有很多的温暖。我想每年圣诞节的时候，你们都看过一个剧本，一个剧叫做《Scrooge》，那个是吝啬的一个老人嘛哈，他就是很独生的一个孩子，他晚上做梦，梦到那个好像是神呢，就把他带到去看，就他看到他有一个他的。帮他做，他是一个守财奴，他是管钱的嘛，他有一个帮他做 bookkeeper 的，虽然是没有钱，但是他带到他家的窗户上看到他们家里面，虽然说是桌上没有吃什么，但是他们非常的和睦，非常的相爱，就让他很羡慕啊，非常的羡慕。所以真的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有爱在的话，我们比吃很丰盛的牛排，但是彼此相恨要好。这里也讲色宴满屋， 但是如果大家彼此争吵，还不如有一块饼干，大家可以相安啊。这里讲到，特别讲到，其实富人啊，有一件事情不能做的，不要太唠叨。这里讲到，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富人同住。其实很多时候夫妻离婚呢，都是因为有一方面啊，有一些事情造成。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小事啊，但是他放不下，就是放不下啊。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我前几天去探访一位病人哈，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得了肺腺癌啊，那后来他们因为生了这场病，让他们夫妻的感情更加的融洽。他这边在电视台还特别在真情部落格里面还做了一个访问。特别讲就是说，以前虽然有很多事情争吵，但是这一场病反而把他们两个更加的聚集在一起。他说以前呢，很多的争执都是小事情，常常记在心里，但是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发现他就把这些事情都忘了，原谅饶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就重担就卸下来，然后那种爱就从心里面出来。所以有时候，所以圣经里面，所以箴言书里面常常教导我们不要嫉妒，不要争吵，不要发怒等等哈，就是要让我们不要去为这些小事情去争吵，不要争吵。好，所以真的是有时候这种啰嗦唠叨唠叨争吵是影响我们夫妻关系的。好，宁可住在旷野，这里讲到房顶，这个现在更惨，就离家出走了。不与争吵的死气的妇人同住啊！这一个说我自己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不要跟你住一起，这个是干脆我跑躲出去了啊！好，这里丈夫要忠贞、负责、不醉酒、不犯奸淫。箴言书23章里面哈，这个是这个特别教导他的孩子，他说：“我儿啊。”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特别讲到妓女哈，其实这件书里面特别做父亲的特别教导他的孩子要避免，我们上次教过哈，那个维川带我教过一门课，就是要避免性的诱惑，特别这种妓女外女哈，妓女是深坑，外女就是那种不好的女人哈，是宅井，她埋伏好像强盗，他使人众多有奸诈的，谁有祸害，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重刺，这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你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啊。其实醉酒哈，在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ocial 的一个 problem 啊。美国其实有很多的醉酒所谓的戒酒协会啊 ，AAA 就是专门alcohol 那个这个戒酒协会哈。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社交场合，就是没事就喝酒，所以就养成那种醉酒酗酒。一酗酒呢，身体当然一醉酒之后。你情绪没办法控制，没办法控制呢，就会做出一些伤害的事情或者暴怒的事情。所以他讲说，你下咽的时候虽然舒畅，但是终究呢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也必看见淫妇，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哦，就说你眼睛呢就看错东西啊，就会做一些你不愿意，就是平常没有。就是你理智没办法控制的事情，然后呢，你嘴巴呢就发出乖谬的话，啊，你醉酒的时候你讲的话没有人，你不是经过大脑，就是你有时候讲一些谩骂的话或者是一些话，哈，是伤人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在卧在桅杆上， 桅杆是什么？一条船，那个帆船的杆上面躺在那里，这个帆船摇来摇去，你躺在上面一定会掉下来。你必须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这是讲到醉酒啊，跟这种奸淫，其实这两种是对于夫妻关系影响非常深远的。好，要做一个好管家。箴言书27:23，23-27，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的羊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中的菜蔬也被收敛。羊毛之羊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你做田地的价值，并用母山羊奶供你吃，也供你家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也就是说，其实一个家庭呢，还需要去做一些财务规划。你知道怎么样赚钱，也知道怎么样用钱，也知道怎么样省钱。其实你有时候赚了太多的钱，你不知道怎么样节省，到时候家财万贯也会被你败光了。前几个礼拜才看到一段新闻，说猫王的女儿把她几亿的家产就是无意而知道，就这样败光了，反而现在领社会救济金。好，要做个贤德的妻子，不做争闹的妇人。好，在箴言书里面有讲到两种人，一种是恶妻，一种是贤妻。啊，恶妻呢，这里有好几个恶妻，一个箴言11:22，妇女的美貌，有美貌，但是没有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这比喻真的很奇妙啊！猪的鼻子其实最难看的。把一个金的环戴在猪鼻子上，真的是再好的都不好看啊。所以呢，他讲说，如果一个妇女有美貌，其实美国人常常呢讲一些笑话，讲到那种 blonding， 就是那种金发美女的笑话啊，都是他们那种看起来很漂亮，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作为都是很笨的这种哈，就是有美貌但是没有见识哈。好像一个金环戴在猪鼻子上，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我觉得这段比喻很有意思，争吵如雨连连滴漏。今天晚上睡觉哈，如果你家的自来水水龙头坏掉，滴水的时候，滴滴滴那种声音哈，让你晚上都睡不着觉的。我不知道你们这种经历。就是那种连连就一直像滴落的那种声音啊，真的很烦人的。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吵闹的妻子，一天到晚跟你 complain， 一天到晚跟你埋怨，一天到晚跟你诉说你过去的不是，就好像这种很 annoying， 我们知道英文叫 annoying 的事情啊，所以真的是也造成夫妻的不和哈。大雨这是连连滴落，这是一样的，好像争吵的夫人一样。想拦阻他的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风怎么拦得住啊？挡不住的。你抓油呢，有一些很滑嘛，一些你是手上抓油就从你手上掉下去了。这里讲到就是说，争吵的妇人啊，你就干脆避开就是了，不要跟他争吵。好，贤妻，我想贤妻最重要的箴言书31，我今天没有多时间多讲，我们只剩下5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回去好好读一下哈。但是呢，我想贤妻她特别里面特别讲到，这个贤妻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为她的丈夫，为她的家庭，她不但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啊，在为家里做很多的计划，而且呢，她为家里生产。把每个家里都装扮得很整齐，另外让他的妻，让他的先生有很好的荣耀，这就是贤妻哈。这描述一位有教养的富足的家庭的主妇哈，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生活的层面。好，另外今天要讲到这个不在讲义上哈，实践，
夫妻不要做的愚昧事。另外呢，我再讲十件夫妻应该要做的智慧事，很快的讲一下哈。第一个，不要骄傲。我们从头到尾这真言书一再讲到不要骄傲哈，骄傲来羞耻也来，谦虚人却有智慧。不要易怒，14:29，不轻易发怒。其实很多时候夫妻的争吵都是有一方突然发起大的脾气，暴怒，这个叫做暴怒，或者是有时候控制不了怒气的时候，就产生那种所谓的啊domestic violence， 就造成伤害啊，这个很厉害。所以不轻易发怒大聪明，性情暴躁的大选愚昧。不要挑错啊，我们都知道人都会犯错，但是呢，从鸡蛋中挑骨头，或者说一再的挑别人的错处，别人明明知道犯错，但是你一再的讲，他反而受不了。特别是男人有自尊心，脸面放不下，你在当着很众人的面前挑他的错，讲他的错处啊。那这里讲掩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哈，不要藐视，不要看低对方，不要藐视他啊，不要他当作他什么都不会，或者你真的是很笨啊，但是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的孩子就是很笨啊。或者说你的先生就变得很笨了啊，常常以为说自己很聪明，什么事都自己做，哎，你就是太做的不好，其实你做的不好，你要教他怎么做，啊，慢慢的教导啊，他就会做啊。二人来藐视谁来，羞耻道辱骂同道，不要争吵啊，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哈，啊，不要说谎。其实夫妻呢，我们知道这很多的问题呢，除了夫妻的争吵哈，除了一个暴怒以外，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小三啊，在外面有外遇啊，那外遇的时候常常就是会说谎啊，就是用谎言来掩饰自己所做的事情啊，不要啰嗦啊，啰嗦很重要。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不要嫉妒，嫉妒呢就是，其实嫉妒是这里今天也讲到，你看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从中间骨头烂起来，所以嫉妒真的是非常的大，非常的伤人啊，嫉妒是非常的伤人，千万不要嫉妒。不要愚顽，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若是坏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就是不要做愚笨的事情，啊，不要怀恨。这怀恨跟那个前面讲的嫉妒啊很像哈，但是恨比嫉妒更胜一层，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这边讲到了十点啊，这是让我们夫妻之间和好，或者夫妻建造美好的家庭不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下面再讲十点呢，夫妻要做的智慧的事啊。第一个，要彼此忠贞，要 faithful， 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这个水的意思就是表示你从小给你许配的妻子啊。要良善诚实，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上，刻在你的心上，慈爱跟诚实。夫妻之间是没有隐瞒的，好，夫妻之间容不下一粒沙子，容不下外人，也容不下有任何的谎言，好，所以夫妻之间千万要记得要有良善跟诚实，要为人正直，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歪曲的历史跌倒。好，真的是有时候夫妻之间争吵，有时候就是为了处事情方面啊，所以真的是有时候做事必须要有正直啊，要爱心饶恕，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啊，要保持相安。这里刚刚也读过啊，17:1，遮掩满膝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要彼此相爱。我想这是圣经给我们最大的教导， 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神爱我们，不但神爱我们，神先爱我们。他这里讲吃素菜彼此相爱，然后吃水牛彼此相爱，要说话柔和。夫妻的争吵常常是因为讲话太尖酸刻薄，讲话不讨人喜欢，讲话一讲就冲起来，就吵闹起来。所以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要表现喜乐，我想喜乐，圣经上一再教导我们要喜乐。你怎么每天愁眉苦脸啊？好像你在公司里面受了罪，回到家就踢狗，然后呢就骂太太啊，这个是，然后就打孩子，这让整个家庭就鸡犬不宁啊。就是要有喜乐，要坦诚相对。做错事就要原谅，就要真的是要坦白啊！当面的责备，假如背地的爱情，要接受指正，你要听劝告，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所以这十点呢，是让我们夫妻之间能够彼此除了相爱之外，我们还要做到彼此有一些各方面的表现。好，最后结论。箴言特别强调丈夫跟妻子在维系家庭和谐生活上的责任，彼此相爱相安是维系家庭和谐的因素。在夫妻的关系上，强调智慧才德的妇人，贤惠的妻子是建立家室的柱石啊。他特别有一章讲到贤惠的妻子啊，才德的妇人。反面上呢，这篇书多处论到争闹的妇人为破坏家庭团结和谐的主要因素，所以一个妻子千万不要太唠叨、太啰嗦，或者是为了小事去争吵。我常常呢，丈夫做了错，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说是翻旧账。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老账都翻出来。好，这个如果这是争闹的妇人，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父神，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的箴言书教导我们怎么样孝敬我们的父母，怎么样要严格的管教我们的孩子，同时也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要能够在夫妻上我们要得到智慧，要用爱来彼此对待，而不是恨，也不是嫉妒。而且我们要真的是用真诚的、正直的、诚实的对待对方，让我们能够维持这个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礼物，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我们的妻子。也让我们成立一个美好的家室，有美好的儿女，可以荣耀神的名。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